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100多位学者校友联名上书中国人大，要求言论自由权。武汉连线，武汉居民谈疫情，疫情殉难者李文亮和公民记者陈秋实。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呼唤言论自由，李文亮之死警醒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随着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复工的限制，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已经从星期一开始逐步返回公司上班，但是在北京往日拥挤不堪的地铁里，星期一乘客仍然是寥寥无几，很多人在家或者骑车上班。法新社的报道说，在有一些公司复工的同时，也有包括丰田汽车等在内的很多公司决定再推迟一个星期开工。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根据他们的统计，目前呢至少已经在世界上2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有这个疫情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支专家先遣组星期一抵达中国。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死于病毒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09人，确诊病例40261个。在中国境外呢，有360多个确诊病例，香港有2人死亡，菲律宾有1人死亡。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首都北京市10号也宣布了10点措施，严格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包括出入管制、凭证进出、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备案等等。北京宣告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上海市成为关注的目标。尽管上海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发布通知，多数社区自发性封闭式管理呢已经是常态。与此同时，上海周边的浙江省、江苏省各个城市都相继封城，让尚未封城的上海反倒成了孤岛。此前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省多个城市已经进行了管制交通往来的封城措施，包括广东省、安徽省、辽宁省、江西省以及杭州市、温州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广州市等约80个城市相继宣布进行半封城状态的社区封闭式管理。日本媒体10号报道说，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60例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加上之前确诊的70人，这艘船上这个群聚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人。日本原本计划呢将船上的人员隔离到本月19号，不过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呢在新增60例病例的消息发布之前就表示，由于邮轮感染情况严重，将考虑对所有船上人员进行病毒筛检。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370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因为先前搭载过一名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乘客，使得船上陆续出现感染病例。英国政府星期一宣布，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是一项严重而急迫的威胁，并公布了应对这种疾病的新措施。据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宣布，从现在开始，对病毒携带者可以实施强制隔离，被隔离者不能随便离开。该部门指定了2家英国医院作为实施隔离的设施，并把新冠病毒的爆发地中国的武汉市及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定性为感染区。英国目前已经有8个确诊病例。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局采取逐个排查、全面收治的这个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呢，李文亮医生过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舆情和言论的全面监控。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邀请武汉居民张毅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谈谈呢疫情防治的最新发展，悼念李文亮以及失踪数天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毅，在武汉。
好的，
我的网名叫张锤子。
好的，首先张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疫情最前线武汉目前的情况，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控的最新措施等等。
武汉现在还是处于失控中，很多病患没办法到医院去，而且呢，那个挨家挨户登门呢，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而且也是增加新的传染的途径。有部分小区挨家挨户登门了，这些老小区，但是新小区基本上没有。我所在的小区最多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
那就是说挨家挨户登门的情况。
刚刚下午在桥口区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头，因为他跟他老伴两个人全部感染了，住不上院，这老头今天跳楼了。刚刚下午发生的两点半钟。
老人由于住不上院跳楼自杀了，是这样吗？
对，而且还有很多求助的信息，我今天都收到了5到6条求助的信息。
您说是求救的信息吗？
对，住不上院求救，到现在还在求救。
那
还有视频。
冒昧的问一下张先生，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这个感染的这种情况？
没有，我和我的家人没有。
好的，保重。那么疫情的最早预警者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呢，在国内外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您在武汉啊，有没有什么感受？武汉人民有什么举动来纪念他呢？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愤，然后武汉很多武汉人也自发的到这个他所在的中心医院去献花圈，然后武汉的人民还相约在2月7号，他2月6号走的嘛，2月7号这一天，很多武汉人是关灯，然后把灯射向天空，来纪念他。然后呢，我们在2月6号的大概10点半钟左右就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呢，我们在群里面也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然后也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后呢，在有一个北京的网友的倡议下，我在第一时间发出去了，关于我也给那个李文亮先医生做铜像来纪念他的这个倡议。但是就是这个倡议，在2月7号，我们的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通过电话打过来叫我不要谈这个事情。2月8号，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下午给我打电话，到了晚上就派民警就来登我的门，但是我没有开门，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说中央监察委的，我是监察委，那是国家层面的态度，我们作为民间有民间的态度。然后在2月8号晚上，我们海内外的武汉人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为李文亮医生具铜像的这个倡议，这个倡议目前正在网上那个传播中。
好的，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另外一位叫陈秋实，公民记者陈秋实呢，他失踪的消息令人进一步感到压抑。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呢，几乎很多大媒体，像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 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过去2个星期，我们这个节目跟这个陈秋实先生呢做了3次连线采访，现在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他的下落。请问张先生，听说您是他的朋友，请问您了解他目前究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从陈秋实大年30的晚上只身从北京赶到武汉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联系。然后的话呢，在初一就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武汉的群友，然后他在后面所进行的一切采访也好，这个外出也好，都是我们武汉群友在支持他，在帮助他。然后在2月6号，就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大概下午4点多钟，他就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通过相关的渠道跟我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他。当天晚上呢，大概11点多钟，他妈在青岛也发出了寻找他儿子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青岛的国保已经通知了他父母，说陈秋实在武汉被隔离了，不是被隔离了，应该是被抓了。然后呢，到昨天呢，就有群友就反映说，陈秋实可能被武昌区的公安分局抓了。说在武昌区的 公安分局附近，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第一不能出门，第二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挨着那个武大人民医院，也有可能他是在人民医院在被隔离，但是这些呢都只是网上的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您说啊，陈秋实呢他是被隔离，那么陈秋实先生他染病了吗？
他没有，他没染病，这是警方，这是青岛国宝跟他父母说的，说他被隔离了，实际上他跟方斌一样，两个人都没有病，也没有被传染上。
另外呢，网上对陈秋实先生有很多传言，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陈秋实先生呢他是被中共收买了，也有说呢他是在武汉为中共洗地。那您作为陈秋实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您了解这些情况吗？您怎么看陈秋实这个人？
是这样子，我们武汉网友呢在群里面也有人转发这些境外的这些说他是什么大外宣呐、这些话题过来。那么呢，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察其言观其行，这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能够到武汉来报道武汉的真实的情况，请问我们的新华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媒体也好，有人站出来吗？有人到一线吗？没有，都是我们武汉的网友，我们自己自发的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然后陈秋，特别是陈秋实他只身来了之后，更激起了我们武汉的网友决定向全世界报告武汉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方斌先生就因为短短的五分钟进了武汉的第五医院，五分钟之内就有八具尸体抬了出来，而且急救室里面还有两具尸体没抬出来，实际上是五分钟之内这个医院就死了十个人，这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方斌先生也是到现在已经被失踪了，也被抓了。
哦，您说方斌先生他二次又被抓了吗？
对。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居民张毅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2月8号，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和清华大学许章任教授呢，以及多位知名学者共同发布了一封题为《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的公开信。信中说，2月6号。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瘟疫中死去，成为言论自由被压制的牺牲者。公开信呢，向中国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提出包括要求言论自由权在内的五大诉求。这封公开信目前呢已经征集到100多人签名，在海内外引发了很多反响。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公开信的起草人鲁难先生来介绍。鲁先生您好。
你好，徐波，你好，观众朋友大家。
鲁先生，我们听说这封公开信是由您起草，多人参与修改成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的诉求都有哪些？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封公开信呢？
这封公开信呢，实际上我起的这个草稿是很粗浅的一个稿子。那么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像张千帆教授啊，这个著名的这个学者郭飞雄。还有校属先生，还有徐章任等等教授一起，大家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稿子。这个文件呢，体现了一些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共同的诉求，就是在中国这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边，它很多的事故都是怎么样形成的？一，这是武汉肺炎的李文亮先生，这个之死引起大家的这个普遍的愤怒。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李文亮先生被训诫的这一天，是1月3号签了这个训诫书。那么在这个时候训诫他的是警察，而李文亮先生是一个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是非专业人的警察用他手中的手枪警棍作为一种背后的力量，也就是国家的强权来限制一个专业人士的发言，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那么在这种训诫之下，堵住了李文亮先生的嘴，放开了病毒的腿， 让这个病毒现在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让亿万中国人在本来应该是吉祥的春节家人团聚的节日里边被各自隔离在家里边，在漫天寒冷中得不到救治，不能走亲访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绝无仅有的。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行使他的监督权。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让李文亮先生发言，也不让其他中国人有发言的时候，他们在1月3号这一天的同时却通报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他们还告诉了世卫组织，在12月30号世卫组织的网页上面就明确的记录他们拿到了这个报告。那么这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不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没有发言权，中国人民没有知情权，反而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全世界。那么中国人民被唯一的就是堵上了耳朵，取消了他们的知情权，也就把吹哨人也捂在了嘴。这就相当于是你家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但是不能让人去喊救火，不能让大家感到惊醒，在一起齐心合力的去灭火。就像一条在大海上的航船，有人已经发现船漏水了，你不去治理这个补这个漏洞，你反而去堵上这个喊救的这个警醒大家的人的嘴。这是一场非常怪异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中过去的多灾多难，在几十年来饿死几千万人的这种事故，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自然事故，表面上是看着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导致了中国是多灾多难。那么很多的知名的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站出来喊一声言论自由应该从现在开始吧。
好的，
那么这样大家就形成了这个齐心合力的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工作。那么我起草的这个稿子是非常粗浅的，后来经过了很多学者还有人大校友经过改正了以后，通两个渠道向社会分发。那么现在签名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这边的签名，包括人大校友、北大校友、清华校友和一些社会著名的知名人士，已经达到了200多人。还有艾晓明教授和等这个张千帆，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这些已经达到就是500-600人、600-700人。现在今天已经最新进展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到这个所有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行使我们在宪法所规35条里边规定的全国人民都拥有的毫无争议的言论自由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中国可以走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到中国的建设之中，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卫国家安全，避免这种灾祸连天的这种地步，让人民感觉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好的，我们感谢鲁难先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呼唤言论自由，李文亮之死警醒中国。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或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媒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证明他不是谣言，结果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的悲剧代价太沉重。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自己身家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那么李医生的死在何种程度上惊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血淋淋的教训能不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啊管控方面的让步呢？言论自由的这个光辉何时能够照到中国？我们今天就邀请大家邀请专家呢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您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第一次看到满屏皆是李文亮，这是一位名叫郑文新的这个律师，他这样写，他说这是一个民族第一次为一位医师举行国葬，网上的国葬呢，当然是。我们说网民呢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国葬，是因为尽管官方极力淡化李医生去世所带来这个舆情冲击，但是网民们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来表达悲愤之情，悼念这位普通的眼科医生。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网上的国葬说明了什么问题？李文亮之死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热度？
因为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但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这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呢，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他的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那他的不幸去世呢，就一下子就激发起国人、亿万国人的这种强烈的激情。那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呢，不但让人感动，而且也促人警醒、促人深思。还有呢，就是李文亮之死让当局就陷入一种极大的尴尬，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李文亮从亿万国人的心中抹掉，也不可能给死去的李文亮 再扣上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敌对势力的罪名，让他成为像刘晓波一样的敏感词，吓得国人不敢公开讨论，不敢公开谈论他。嗯，另外呢，他还不得不对李文亮有所肯定，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歉疚啊。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国人对李文亮的这种激情，就更能够这个毫无顾忌的倾泻。从政府的角度，他也深知就是众怒难犯，所以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个窗口，一个很短暂的窗口，就让网上民众能够表达他们的声音。这么一来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悼念李文亮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个网上风暴，就形成了六四之后30年来最大的一次网上的这么一个争取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啊。我想这个就是李文亮他去世的他的意义所在。
好的，那么出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当然不希望李文亮的去世引发如此大的反响，网管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继续封口，至少呢要淡化李医生去世的这个影响。据报道说，这个周末中国人已经无法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找到李文亮的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华文媒体上，李文亮现在都是热搜榜上的第一名。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当局生前封了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位狱警者之口，那么为什么在李文亮医生死后呢，还要继续封众人的这个悠悠之口，这是为什么？
这次的疫情这个太严重了，而且呢这个已经蔓延到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个自己生命受到的这个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就会非常自然的就要怀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位就是你所说的狱警者。那这个当然官方来讲呢，他这次不敢过分的这个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就是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在中共这个197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呢这个群众借此呢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呢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就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你要注意这个在这个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一次有了这个网络的这种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那它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虽然由于这个疫情大家没有上街，但是呢这个网络的舆情来势汹汹，这个呢中共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次这个网络国葬来讲大家都想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这慕容雪春讲的一句话，叫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那还要加一句，就是实际上现在为冠状病毒预警者，他现在死于这个冠状病毒官员的冠。那当然你讲的这个狱警者，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因为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大是一个吹哨人。按吹哨人的本意就是这个 whistleblower
对。
这个词本意是讲告密人举报者，揭黑幕者，讲的是这个，指的是揭露一个组织内部非法的、 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行为的人。
嗯，
那这个实际上呢，李文亮他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自己的小圈子朋友们讲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他说不要外传，尚未确定，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呢，他这个发这个预警的信息实际上还不是对公众的啊，这个没有向公众扩散这个信息的这个动机。
嗯，
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倒是他后来接受采访这一次，他才真正啊在某一种意义上成为那个吹哨人。
是的
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必纠缠这个事儿啊。
嗯，
我只是说呢，这个严格意义上，在他发微信的时候，他还不具备这个吹哨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的
啊，但是我们想起的真正的这个吹哨人是谁呢？
嗯，
高耀洁医生、蒋彦勇医生、
嗯、
这些个前辈，
嗯，
他们实际上是直截了当的在揭露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啊，他内部的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是他们真正是爆料。
是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纪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个是没有但这个是心同此理。
是的，
所以我想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嗯，
谢谢。
所以李文亮自己也说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英雄，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人，政府容不下。现在呢，给大家呢这个选读几个网评吧。为自由，和2013年的 SARS 一样，哦，对不起，这里应该是2003年，和2003年的 SARS 一样，中共仍然把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放在第一位，中国人民的生命都必须服务于统治的稳定。这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民这么多病死于非命的这样一个原因。 Richie Winston 他说，中共放开言论自由就等于把自己送入坟场，因为中共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实话，别人的实话会戳穿中共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穿，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土崩瓦解，中共就会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李忠本，李文亮事件说明中国到了一个起点，是继续专制封口政策，还是将言论自由权归还公民社会？但是可以想见，中共独裁政权会垂死挣扎。这次天谴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教训，王沪宁参加进来，就是将封口、封网、控制舆论带进武汉肺炎的治理。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李文亮等八位专业预警者的这个不公平遭遇以及疫情血淋淋的后果，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言论管控的可恶和言论自由的重要。请看下面这个网帖。这个网帖写的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言论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呢在中国人中间引发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目前已经有至少2封写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
嗯，
你就看新浪微博，我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这个下边有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再加上这两天流传的几封公开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声明，那都是证明。嗯，因为由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大规模扩散造成了灾害，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而压制言论呢，就是元凶。所以李文亮的遭遇就引起千千万万人的这个共鸣，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网民发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强大呼声。
嗯，
这件事就很有力的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
嗯，
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嗯，有网民就说了， 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言，但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言。这也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你要能够必须把它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那林语堂讲过吧，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啊，你痛了能喊痛，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你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这种大规模扩散。那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这个深刻的认识了这一点。那么很多人原来一直讲啊，你说像言论自由，这都是西方的概念，它怎么能和中国的土，在中国没有的土壤等等？那这种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事实上呢，正是国人所经受的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压制造成的灾难和苦难中领悟了言论自由，尤其由此就引出了对言论自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追求。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对这件事情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促成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中，抱一个很乐观的期待。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张图片，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没有放出来。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吧。有网友证实呢，一位高举言论自由标语牌的姑娘，她站在一个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有网友证实呢，这个所在地呢就是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的锦创路口，身后200米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有网友评论说，这位姑娘她不跪了，她站着，姑娘亭亭玉立。也有网友说，巾帼勇气可嘉，不让89年那位身挡坦克的男儿。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这一轮网络风暴中言论自由成为最强音？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白纸黑字的文明规定，为什么民众还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
这个李文亮走的这个当天啊，有司给我打电话来警告，就是说你以前说了就说了，就是你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说了。后来我就回答呢，我说这个如果你们的媒体，如果我们这个政府不说假话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在这儿说大实话，所以我不能担保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说话。因为这个对这个我以前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喝茶的时候，都是我几次谈到这个宪法35条，我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然后有司们都是用一种一个是沉默，一个是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说你这人怎么在中国好像不了解中国国情还说这种话，就那意思，权力在我们手里，那宪法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纸空文啊。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啊，这个公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藐视的啊。我几次提示，我后来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也由此可见，这个北京的警方尚且如此，那么武汉的警方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都还在这样做，包括这个对陈秋实啊，还有其他这个一些个披露真相的人士所采取的行为，都是一种封口行为。但是现在跟以往真的不同了，以往呢，中国人他是确实是如此，就是不到这个生死关头他不会吼，就是让你任你宰割，甚至我们看这个当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逆来顺受，这个禁止逃荒，谁逃荒就抓谁，他们逆来顺受啊，有个别干部开仓放粮立马就被抓起来 哎，这个是这个判刑。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但是你看啊，每个王朝到末世的时候，瘟疫、饥荒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家活不下去的时候，那是要出大事儿的。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当然中共他规定这个国歌是这个神圣不容侵犯的，也有相关的法律，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国歌里头这个《义勇军进行曲》里有几句词儿还是真的很对，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嗯，
因为他再跑，他的肺里就没有气儿了。
是的，
啊，他就死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被迫的不得不吼。
嗯，
这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民众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啊，为什么言论自由大家过去不重视呢？现在重视了呢？就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吼声，这个是非常，是出于人的本能和本性所决定的。他有生存的权利，
嗯，
中共不是老讲生存权和发展权吗？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权受到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威胁，
嗯，
所以他们不能不吼了。
好的，
谢谢。
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网评。艾娃冲他说，这次国难在某种程度上惊醒了那些岁月静好的梦中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质问怎么习大大没有去武汉疫区，怎么这样对待生病的人，暴力把他们从家里拖出去，跟恐怖手段一样。网上的删帖更是让人不能容忍，他们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信息透明非常重要，但官方的态度让众多的网友真的愤怒，对共产党的集权暴力手段更是有了新的认识。 Berlin Wall 他说，看了李文亮的微博和采访他母亲的视频，感到非常难过。李文亮是一个乐观单纯的人，他不该承受这一切，但他并非是英雄，他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东西，只是履行了公民或医生的责任，他的离开没有留下什么。这位 Berlin Wall 呢，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刚才张先生的说法。父姓孔儒，起名马烈，号称炎黄，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国贼，这种危难时刻竟然还要把政治稳定放在首位。现在的共产党和其万恶的集权体制，就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绊脚石。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看到不仅普通民众呢表达了悼念李文亮的悲愤心情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一些体制内名流以及工商界人士也加入进来了。据报道，网上传言呢，说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社长洪兵的悼文在微信上疯传。这篇帖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的惨痛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响彻东方？请教胡先生，说的是挺好，但是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媒体也难道也暴动了，也揭竿而起了吗？官媒的造反，究竟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但首先我向张立凡先生再致敬。那么刚才你谈到那个《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的社长洪兵的悼文，我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呢，在体制外，在体制内，尤其是在新闻界、法学界，那么还是有不少人保有良知，认同言论自由，对当局压制言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变本加厉，还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们平常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表达，这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价值、他们的理念就表现出来，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呢，其实谈到言论自由这个问题， 啊，从广大民众而言呢，自不代言；对知识分子呢，自不代言。那其实就是对于共自己，就是对于中共的官员，对于所谓，那么他们也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嗯，
你特别是文化革命，对官员遭受那么深、那么多的迫害，那显然也没有言论自由极大的关系。所以连习近平、习仲勋当年还提出过要求，这个希望能够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当然也是有个切肤之痛，可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但没有这个实行他父亲的这个遗愿，反而他在言论自由方面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就包括在党内也是有极多的不满的，所以这次这个事件的发生，他那个他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声势。除了这个广大的民众，除了知识界之外呢，应该说也和体制内的相当一批这有良知的认同言论自由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什么暴动，当然恐怕还是未免有些夸张但是呢，这个确确实通过这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这个民众，就是在体制内，他们对和政委的追求依然是存在的。
官媒的造反呢，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工商界名流的发声却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大尺度。投资银行这个易凯资本的主席叫王冉，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是时候反思一下根深蒂固、害人害己的维稳至上的思维了。我们都希望维稳，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稳？钢丝上捂住别人的嘴，就能让自己站得稳吗？”我来请教张先生，在中国，至少在民间，有人说要求言论自由已经汇成了一股潮流。您如何评论这种说法？真的是渐成气候了吗？
我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共识。所以现在不仅是这个精英阶层感受到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连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甚至不关心政治的那些个年轻人，原来可能只是玩玩游戏的年轻人，或者说90后、00后，他们可能也要关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所以都是一个这个没法逃脱的这么一个背影啊，这么一个噩梦。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你再不发声音啊，你的肺就不能呼吸了。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社会各界人士在这个方面应该有相当的共识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工商界、企业界啊，他们和这个政府或者和执政党或者权贵利益集团，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仅是这种维稳的这个严重的恶果，导致这个大量的人员死亡，而且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且呢，这个原来的很多经济的或者利益上的预期都没有办法实现了，那这个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是切肤之痛啊，就是说，由于没有了言论自由，可能他们也没有了未来的生存和盈利的空间，那这个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这个企业界、这工商界的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这个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愿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我们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啊？会不会被人民推翻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那个这个责任人， 究竟谁是责任人？那么这个这个问题上，可能由于船长他承担他这个集中了所有的权利，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那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捂嘴真的不管用了。谢谢。
好的，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网评吧。今天网评很多，首先是谢谢崔华。他说李文亮先生不幸以身殉职，国人皆痛心不已，可是中共却逆民意而行，在元宵节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上大肆宣扬习近平，对李文亮先生的去世只字不提，厚此薄彼的做法令人作呕，当局的高傲以及冷漠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彻底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以及渗透到每个人的极其渗透到每个人的骨髓，窃听风吟。他说 CCP 也就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呢，就是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灯火西食。他说一个普通的医生做了一件分内的事然后牺牲，被称为英雄，勇敢地做了正常人就惨遭如此下场，证明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正常。傅政辉，文革压制了中国上一代人的良知，六四扼杀了中国新一代人的呐喊，在没有信仰终极关怀的情况下，加上掌控所有话语权的中共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李医师的死所引发的网络效应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方兵等公民记者被捕被隔离就是证明中共绝不会开放言论自由。疫情稳定之后呢，更严厉的监控将透过监控科技更紧缩言论，以维持党的统治，这是现实。嗯，傅政辉先生的这个对中共开放言论不乐观，为什么？他说有人说呢，这个其实网络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李文亮之死能惊醒许多中国人，但是却未必能够惊醒装睡的那个政府。不过也有人说不一定，政府里面也有高人。我们看到2月7号中午13点左右，也就是宣布李文亮过世大约10个小时之后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发了一则新闻，说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这个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要做个全面调查。有人说这就是回应民意，告诉人民中央对此足够重视，请人民放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国家也派人武汉，当然确实是对民意的回应，中央很重视。不过他们去武汉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让人可疑，因为从皆知问题的根源不在北京。如果医治自己下罪己要，你抓一个地方官员来开刀，那等能吗？所以这是这个国家去武汉，我问他最好再看来，恐怕还更可疑。再结合这个官方又在这个封锁，要不是这个事情确实他未这个急症。当然，话说回来呢，关于我们当然不认为当局自己会自愿吧。谈论，问题在于呢，
对不起啊，对不起，胡先生，您的这个声音我们听不太清楚我们显然跟胡先生的连线呢现在出现了一些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把胡先生接回到我们节目中。我接着请教张先生啊，素有海外亲中媒体之称的多维，他发表社论发表社评说，李文亮之死比追责更重要的是要让人说话。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中共当局对李文亮过世以及他引发的这个民意浪潮的这样一个反应？您预计中共和习政府将如何处理民众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呢？
这个多维呢，还有包括什么香港零幺啊这样的媒体呢，背后的操盘人都是一位这个媒体人士，叫于平海先生。这位人士呢是一个神秘人士，他跟这个中共官方 啊，也有很多神秘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发言呢，或者说多维的这个发言呢，可能代表了体制内的某些派系。
嗯，
那他这个文章我也看了，啊，其实呢，他是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角度。一个呢，他提到了中国最高法院这个在公号上发的关于这个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一个评论文章，啊，这个呢，其实他就是要求分辨什么是谣言，什么是这个信息是不是属实。如果属实，主观上没有恶意，就不能够视为也这个虚假信息，要有宽容态度。他讲了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他也认为，就是说，哎，这个引用毛泽东的话，啊，真理越辨灭越明。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引用这个前太祖的圣旨遗训。那么当然，他也替这个有关部门开脱。他说，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简洁和眼光，简介和眼光穿越回去责难那些公事公办的当事人。那当然是指武汉的警方了。
嗯，
啊，最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存在背后的官僚惯性和执政者的现代化治理的能力。那这个实际上是质疑了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治理能力，这点我觉得这个话有点深意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李文亮去世这两天里头嘛，微博微信大量的就是封群封号封口啊，这个当然好像微博还放了一点口子，但是微信群我的很多朋友的微信群也都被消灭了。那现在要做的事儿，我估计还是一个传统的思路。这个思路呢，就是强调正能量，然后呢，坏事儿变好事儿，然后丧事儿当喜事儿办。比如我们看到那个元宵节晚会，啊，有几位老名角，什么濮存昕啊、陈道明啊这样的，都出来送圣了。啊，这个中间呢，当然也有一个，就是我也在上次节目中也预言过，我就是说这个关于红十字会，上次咱们做这个节目，
嗯，
我就是说肯定会要找替罪羊，湖北省的党政官员、武汉市的党政官员、省市的红十字会，这些甚至有可能啊，还有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替罪羊，
嗯。
这个呢，可是平民愤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找下边的官员来，来顶缸。
嗯，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上次也谈到，这个亲自的问题，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当然，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博弈，在互相甩锅，而且也看到现在地方在很多事情上也不听中央的统一号令。比如各自都在截流征用口罩，
嗯，
啊，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就是地方主义的这套做法现在出现了，
嗯，
那这个情况就很像是这个清末时候的那种乱象，就是啊，这个东南互保啊，什么什么这一套东西，就是你中央老是出乱命，那我们也接受不了，你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然后都是你的理，那这个可能这个地方跟中央。要有博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处理民众这个言论自由的呼声，他可能会找替罪羊。
好的，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疫情当前，各地复工，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成两难。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